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8月15号到8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布莱梅儿童日，法轮功受欢迎。2018年8月12日，德国布莱梅法轮功学员在该市的市民公园参加了德国最大型的儿童庆祝活动——布莱梅儿童日。这次活动有来自全德国范围内的100多个团体和协会参与。当日公园内大人孩子玩成一片，热闹非凡。各种游戏、演出和现场音乐吸引了5万多参观者。法轮功学员在节日上演示了5套功法，并教孩子们叠莲花。学员们的活动吸引了许多游客，很多家长和孩子现场学功。
潮水般的长跑者看到法轮功真相。2018年8月12日清晨，在号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悉尼从城市到海滩慈善马拉松长跑途中，当潮水般的长跑者汹涌而至悉尼玫瑰湾的街面时，都被一道风景线吸引了。那是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与正在演示5套功法的法轮功学员们亮丽的黄色练功服相映成辉。一年一度的从城市到海滩活动已经拥有48年的悠久而富有启发性的历史。今年有超过8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对长跑感兴趣的跑步者从悉尼的中央商务区跑到邦迪海滩，他们抱着实现自我人性的美好和积极为超过900家慈善机构募捐的善良愿望参与此次活动，这使整个活动焕发着美好与积极向上的能量场。这些各界志愿者们当相遇正在路旁练功的法轮功团体发出纯正的能量场时，自然就会互相激励，好多人大声表达他们的支持。法轮大法好，你们是最棒的，祝你们好运，你们将赢得胜利，感谢法轮功。还有很多人走到法轮功展位前，有的拿起笔就直接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径直走入并站在法轮功团体中学着练功，还有的人问询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一对年轻人爱德华和迪杰被法轮功强大的正能量吸引着，直接走入练功队伍。他们表示练了几分钟就感觉很舒服，平时因为自己很忙无暇静下来，这次正好遇见法轮功。练完功后他们表示还想回去继续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真相。
摩洛哥游客说，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是高贵的。进入夏季，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法轮功学员都会来到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人权广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展示法轮功功法，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并征集签名反对迫害。2018年8月12号又是一个这样的星期天，这一天人权广场游人不断，很多人被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吸引，他们纷纷摄像拍照，要留下这珍贵的瞬间。原籍阿尔及利亚的李阿尼先生是商人，来法国38年了，他与妻子和孩子路经人权广场，看到法轮功功法演示，他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法轮功，真的让我惊讶。他们的打坐有的完全入境，在他们的记忆中头脑中我像通了电一样，这给了我一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学员告诉他是能量。他说对，绝对是能量。他们入境仿佛在另一个世界，不同寻常。 我很受震撼，我很喜欢，非常喜欢。学员又告诉他，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他赞叹道，很美，极好。他表示要上法轮大法网站了解更多的资讯。
纽约社区夜市，学员传递真善忍的美好。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纳公园，曾作为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展览用地。一年一度的皇后区国际夜市于夏季的每周六在这里举行，到2018年已经是第三届了。在这里有各种小吃以及小商品的摊位，还有主办方搭建的表演舞台和供人们休息观赏节目的座位。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夜市路口的路旁草坪上面做功法演示，并且给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发放真相资料。路边摆放的真相展板常常吸引路人驻足阅读。在人们享受美食及热闹气氛的同时，不远处当然也少不了主办方精心准备的舞台。今年主办方特别邀请纽约法轮大法腰鼓队参加演出，金色的腰鼓队服在灯光的映衬下格外醒目。腰鼓队进场的时候，台下已经坐满了前来欣赏的观众，有的鼓掌，有的向腰鼓队员挥手，音乐响起，人们全神贯注地观看。腰鼓队员表演了法轮大法好、喜庆等曲目，伴随着鼓点，观众拍手叫好，有的不时向腰鼓队员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有一位非裔美国人走上前来向腰鼓队员深深鞠躬，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赠送他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手工制作的小莲花。
被加州印度协主办方感谢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令人惊喜，他们非常平和，非常强大，他们的服装色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从心底感谢他们。我感谢法轮大法，希望法轮功明年再来。主办者之一的阿禅纳潘塔说，印度独立日游行于2018年8月19日在北加州佛利蒙市举行，法轮功学院应邀参加印度独立日游行，受到主办方的欢迎。游行于当天上午11点在市政府前开始，来参加游行的学员主要由佛利蒙和邻居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组成，他们身穿金黄色练功服，队列整齐，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向观众展示缓慢圆的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随着优美的音乐打出的鼓点，节奏性很强，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虽然当天天气炎热，但法轮功学员个个精神抖擞，不停地演奏着。
法轮功功法舒缓优美，奥克兰民众驻足观看。2018年8月18号星期六，蓝天白云，天气晴朗，新西兰奥克兰南区的市中心格外热闹，当地规模最大的波利尼西亚集市上人头钻动，各式蔬果、衣服、小商品、波利尼西亚的音乐以及飘香的美食吸引了很多家庭倾巢出动。集市的小舞台上，随着优美的音乐，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五套功法，功法动作舒缓优美，不少人驻足观看。横幅上中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更是让许多当地居民主动上前来询问，到底在中国发生着什么样不可思议的恐怖事情。有一位女士得知真相后说，她非常同情中国人，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而感到伤心。
讲清真相，真是有缘之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在今年春季的一天，我去市中心一个公园讲真相救人时，在休闲区遇见一位散步的老先生，看他身材适中，穿戴举止不凡，我顿时觉得这是位有缘得救之人。我便微笑着与老先生打招呼，大叔您好，看着春暖花开舒适的天气，出来散散步心情挺好啊。 他也礼貌地回应说，是啊。在自然平和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老先生已经80多岁，是位遵循传统文明，品行正派，言谈中透出是文化素质很高的老人。他是从事军事研究几十年的专家，离休月工资近20000元，他认为这是他辛苦付出应得的报酬，并明确否认不是共产党给的。老先生静心听我讲真相，对我讲的中共协党历次运动搞假恶斗，迫害死无辜百姓8000万，19年来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器官的罪恶，以及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等伤天害理的事实真相，很认同，不时地点头附和，表示感同身受，对大法弟子深表同情。当我讲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时，他说入党几十年了，明白中共的邪恶，很痛快地同意退党，并说他老伴也是党员，也要帮他退党。我说这要本人同意才有效，他说我和老伴对共产党的看法一致，他一定会同意退党的，我会跟他讲明白的。我又讲了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遇到矛盾向内找，与人为善，宽容待人，以及去病健身有奇效的神奇美好，也讲了自己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修炼后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20年不需吃一片药，以及在法中受益的美好超长。当老先生知道我已经60多岁了，看上去却像40多岁，而且精气神十足，他说他对大法很赞同和佩服。我又告诉他要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得福报。他诚恳地说会念的，并说要告诉老伴儿也念，因为老伴儿患一种不知名的病症，哪儿也治不好，大法这么神奇，也想让他受益。我说大法威力无穷，大法师父无量慈悲，只要您和阿姨坚信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受益的。我又送他2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嘱咐要和阿姨随身携带，并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平安快乐。他很珍惜地放进兜里，并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对我真诚善意地给他讲了这么多难得的真相，他感到受益匪浅，一再表示谢意。我说不用谢，谢谢大法师父吧，都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他很虔诚地说谢谢大法师父。我们相互道别，再见，这真是有缘之人。
转变观念，讲好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敲门行动并不可怕。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只要你们在人世间能够走正自己修炼的路，谁都会正视你。我们修炼到现在已是法正人间的过渡时期，现在师父用身体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让大法弟子没有达到圆满标准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同时救度那些没有被救度的有缘人。实名起诉江泽民救度回访人员。2015年5月，中共有案必立、有诉必立政策出台。同年6月，我是同修就开始实名诉江。诉江后，我是大部分同修采取了拒绝会面、抵制骚扰、否定迫害。我觉得不承认旧势力，但他们毕竟出现了。师父针对旧势力的办法就是将计就计，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职责。平时也没少搜集信息，给公检法司系统人员发真相信。 由于中共协党的干扰，据了解，很多信件在国保警察的压力下被邮政部门非法截留，真相到不了有缘人手中。苦于没有合适机缘，今天他们送上门来了，岂不是天赐良机？我是6月12号分别收到最高检、最高法发给我收到诉状的电讯回执。紧接着我们就在家中与同修一起学法，提高对不同层次法的理解体悟。6月底前有十几位同修也向最高检、最高法寄出了诉将状。由于这些同修法理清晰，对于当地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的回访，除一人由于怕心没敢承认诉状是自己所写之外，其他十几名同修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的不配合，都是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度上门的警察、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人员。听了真相的警察当着办事处、居委会的人面发自内心地说，真善人挺好的。讲真相是救人的钥匙，大法弟子慈悲对待众生，真是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转变观念，否定迫害，慈悲救度户籍地片警。2018年5月至7月，中共协党大面积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所谓的回访敲门行动。据了解，有的农村基层派出所对1999年720后脱离法轮功的人也进行了回访，对于2016年后拒绝开门不配合邪恶的同修又进行了敲门骚扰。我认为法有不同层次，两年过去了，师父要我们勇猛精进，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一个层次中呀。修炼人没有敌人。师尊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环境是靠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开创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2018年7月中旬，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我如实地回答，在老家避暑。他说是我户籍地派出所的警察，问我亲属的地址。我说我亲属比较多，大多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之间关系处得很好，今天在县城叔叔家住几天，明天到某镇政府弟弟家住几天，再过几天又去了姐姐家。7月18号我回到了原住地户籍所在城市。19号上午，户籍地派出所片警又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某省医院护理病人。我问啥事，他说在电话上说不清楚，等会儿见面细谈，我马上过来。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雨，其实我知道他是为啥来。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过了十几分钟，我去电梯间接片警，我们互相不认识。我一看有个30岁左右的女士手里举着手机出了电梯间，我意识到就是她。我问，你是某派出所的？她说是，我叫某某。我装作不知啥事，就问她，你找我有啥事啊？她说你以前练过法轮功？我说是呀。你现在还练不练？我说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把录像关了吧。他说好，我关了。我就在楼道里与他讲起了真相。因是大医院，电梯间里有三部电梯在不停地运转，医生、护士、病人家属、勤杂工等人员不断地从我们身边路过。我说你看我身体多好，20年来没吃过一粒药，这都是我练功的结果。他点头认可。我接着讲，按宪法公民有信仰自由，1999年四二五上访，我是本着向国家领导反映情况的愿望，和其他学员一样自费陆续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敢大规模的去北京上访呢？还不是我们觉得师父正派，法正人心，大家从精神面貌上和身体健康上都受益了，而且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没错。这次集体上访当时没被当局武力镇压，一是我们是修炼群体，现场氛围祥和纯正，二是总理朱镕基务实，我们不但没有给中国人抹黑，而且开创了中国政府与修炼者和平解决集体诉求的先河，是给中国人增光了。我处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敢于负责。 我所分管的工作和项目受到国家行业部门、省行业管理部门奖励及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机关党委书记在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也练起了法轮功。中共协党整法轮功修炼者与其他民众一样株连九族，单位里有修炼法轮功者，这单位不能评先进，职工也就不能发年终奖，做法十分歹毒。由于我讲真相比较到位，平时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干工作、为人处事都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经济要职佛性无漏，是单位和领导同事们知道法轮功是被江泽民诬陷的，天安门自焚是假案，所以他们处处保护我。特别是我退休时，新来的处长知道我平时总给同事和协作单位人员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们都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有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有关法轮功人员登记表。他说，老哥，这是上边转过来的，您说咋办？我说，老弟，你让我说我就实说了，按实情你可如实的填表，可你把前边的三任领导都给出卖了，因他们一直是报我转化了不练了，可我一直在练，一直不停地给有缘人讲着真相，同时也一直在做好人，为领导分忧，做了多个项目的负责人或施工管理单位中的中层负责人，所分管工作受到上级的好评。处长说，老哥你别说了，我知道咋办了。当我讲到这儿，片警听出了泥端，说，你看我给你报不练了行吗？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后我说，你是党员吗？他回答是。紧接着他的同行在楼下打电话，又催他快下楼，他急忙赶电梯走了。我很遗憾没能记起他的名字，没能及时的给他办了三退。作为修炼人，一定要修自己啊。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我认为我们不能以反迫害为借口，由于有怕心把有缘人挡在门外，放弃讲真相救度有缘人的机会。师尊在经济要职在认识中说，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我认为讲真相救度那些敲门行动中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的有缘人，是按师尊的将计就计的法理救这些众生。将计就计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体会是师尊慈悲，利用将计就计又给了同修一次提高的机会，就看同修怎么把握了。以上为个人在大法修炼中目前所悟所作，有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微信卸载以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认为自己克制力很强，正念足，加之平时总上明慧和正见网，对修炼中出现的重要问题也都是非常清楚和注意的，感到自己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很长时间里，同修就严肃指出阅读微信的危害的问题，私下想一想，觉得自己并没达到失控状态，就自觉不自觉地每天继续浏览微信及网页。我的微信群十多个，工作群四五个，加上好友也上百人，一看就小半天过去了，忘了用法理去衡量这一行为，不时被污染而不自知，让旧势力操控的黑手烂鬼钻了空子，浪费掉大量光阴，同时又滋长了色欲之心，差点毁了自己。因此明慧编辑部发出通知后，我很快就卸载了微信，电话只可以接打， 我现在用的是老式机，每天腾出大量时间，可以学法做三件事，不亦乐乎。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就弟子提问难以控制看手机和电脑的问题时，师父说，买一个不能上网的手机。众弟子大笑鼓掌，师父笑，要克服总有办法。看到身边还有同修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继续使用微信，同修想一想，我们总有替代的办法，别忘了我们为了什么而来。
被绑架后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每天大陆综合消息中刊登许多大法弟子被绑架、批捕、判刑的消息，叹息之余很想把自己被绑架过程中如何在思想和思维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点粗浅认识写出来，希望对同修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绑架迫害中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非法提审阶段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迫害，同修在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中都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述。一、看清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师尊讲过，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如果我们正念不强，旧势力会想尽办法操控，利用公检法人员、看守所管教、犯人强加给我们你的这个事儿要给你判几年刑的认识。只要我们在思想中有承认或接受他们强加的自己要被判几年刑的认识，或自己随着他们的思维想，我这些资料光盘等按邪党的法律得判几年，当我们分不清那些思想不是自己时，也顺着邪恶的迫害思维想问题时，那么旧势力就得逞了，就等于是我们自己无意中承认和接受了旧势力通过公检法管教犯人强加给我们的迫害，因为是我们自己承认和接受了旧势力的迫害安排，师尊再慈悲也无法插手。随后旧势力就可以操控邪党法院堂而皇之地按照你要的刑期判你了，因为这毕竟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以刑事拘留为例，当我们被旧势力操控的警察绑架关押到看守所的那一天开始，旧势力就是要对我们实施步步为牢的迫害。怎么个步步为牢？旧势力会操控办案警察、看守所管教和身边犯人、检察院、法院，给你灌输他们对你目前处境和以后判刑结果的认识。办案警察说，你这些东西少说也得判你几年，态度好能少判几年。看守所犯人说，你们法轮功判刑都是三年打底。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在心里不承认，随时发正念，否定对我判长刑三年以上刑期的迫害。因为当时的我认为判一年半载的还能承受得住。过不久，刑事犯人就对我说，你这个事儿不算啥，也就判你一年半两年的。这时我知道旧势力对我判长刑的迫害解体了，我在心里不承认并发正念，解体对我判短刑的迫害，长刑短刑都不承认。而且在非法关押的过程中，总是有在判刑去监狱和回家问题上的选择，看你要什么。比如一次，一个刑事犯人把我的被子整上月经的血迹洗不掉了，因为一般刑事犯人都会准备干净被褥上监狱去服刑用，因为看守所规定被褥谁整脏的谁包赔，我当众没让那个刑事犯人包赔，并说没事的，这个被我不要了，快回家了，要被干啥。其实是否能回家我当时心里是没底的。这个刑事犯人中毒很深，以前给他讲真相总是拿邪党的谎言顶撞我，经过这件事，我跟他讲真相劝其退团，他竟然同意了，并说 一看你，我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后来有一次，负责铺被的犯人把我的被放到了最上层，五六个犯人在上面躺坐。在看守所里，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被放在最上层让大家睡，因为看守所很少让犯人洗澡和洗脚，时间长被会弄得又脏又臭。当看到这个情景时，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想别人弄脏我的被？不就是怕被判刑到监狱没有被吗？我也不去监狱，我要回家，被我不要了。想到这儿，心里释怀了。法官来看守所见我时，我对法官说，掐七判吧，按照现在关押的几个月时间判。开庭时没做得太好，还是说了句认罪的话，如果能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师尊，堂堂正正正实法救人，一定会更好。在我没写三书的情况下，对我掐七判了几个月，就放回家了。这在看守所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的事。我认识的一位同修 H， 协党法院已开完庭一段时间，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 H， 告诉他，你们开庭结果出来了，你和其他两同修都被判了三四年。同修 H 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律师说，我都到法院看到你们的判决书了，还有啥不可能的？同修 H 回到看守所，犯人问他，他就说，判他三四年，他不接受，根本不可能的事。犯人就问他，那判你三四年你接受不了，那判你多长时间你能接受得了啊？同修 H 想了想说，判我一年半吧，我还能接受。结果审判结果下来时，同修 H 真的被判了一年半。二，身陷囹圄也要讲真相救人。我被非法关押的几个月中，给多名犯人和管教讲真相，后来才知道看守所和办案机关是信息互通的，我给管教讲明白了，管教就把我被冤枉的事情反映到办案机关、检察院、法院，海外同修不停地打真相营救电话，对公检法也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加上外边同修不停地发正念，这些对我后来被顺利营救回来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我们那一批被绑架刑拘的同修中，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同修被营救回来，其中一位同修在看守所正实法救人做得很好。三，冤狱回来更要多学法，实修自己。我认识的两位同修从冤狱回家后，在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时，又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一位原来判五年回来后，不久又被判九年，另一位原来判六年，这次又被判三年，原因都是没有重视学法，及时清除和归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希望同修都能警醒，从冤狱回来后，别太急于做事，一定要大量静心学法，法扎到心里，正实法救人才能正念正行。
体会向内找的威力。大陆大法弟子一天上午自己发本地区九点钟正念时，突然看见自己身旁边一个女警察，联想到前几天发正念时看到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副手铐，心想赶快加强发正念的时间和力度，清理自己的空间场，闭上眼睛一会儿，一个也就针尖大小东西从身边爬过去，一只手机飘过来，荧屏上面显示出两个字，小心。自己也不太明白是干扰呢还是师父的点化。中午丈夫从外地出差回来了，儿子也来了，告诉我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警察来找我，还带了一个小孩，儿子没有给他们开门，结果警察把窗子的纱窗都撕坏了。丈夫说他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一个警察拿着一个资料夹站在我家门口，说这家人哪去了，丈夫没有告诉他们，而且丈夫当时出差外地呢。我听到这些心里不稳了，怎么这么巧，肯定是点化了，想着自己哪里有漏洞了，被邪恶钻空子了，因为心里不是很静，一时也找不到，还是先发正念， 清理邪恶干扰吧。这时来了一个同修，我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跟他说了一下，同修没有说什么，坐了一个小时就走了。因为邪党在大陆营造的恐怖环境，19年的疯狂迫害，家人承受的也很多，丈夫也有点紧张，要我把有关东西收拾一下，直到晚上我才坐下来发正念。发到三个小时，我看到左边有张桌子上放了一盆花，粉红色花，稀稀拉拉的，右边一个烂泥地上有一只蛤蟆，我想是自己空间场不干净了，又继续发了一个小时。这里记录一段插曲与大家分享。那几天不修炼的丈夫也帮着发正念，因为他内心清净无为，一坐下来就能入定，而且感觉身体也没有了，一直往上升，看到了五彩祥云、八角亭，亭的中间有一束红花等等，还看到了自己头上有金色的光环。发完正念，他双眼微闭，就看到了师父。首先是师父年轻时代模样，就是早先转法轮里的师父形象，微笑看着他。一会儿又呈现出今年美国华盛顿法会上师父的模样，也是微笑看着他。因为今年师父亲临华盛顿法会的录影我给他看过，我跟他说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师父在鼓励你呢。第二天上午我准备继续发正念，坐下来静静心，先找自己的问题。首先脑子里翻出来是几个常在我这拿真相期刊的老同修，一个一个的排，这个是应该信得过的，那个是不是把我说出来了，有一个去年曾经把我供出，是不是他又说什么了。越想越难受，越想越恐怖害怕，突然间意识到啊，我怎么向外找，这不是走魔道吗？我赶紧把思想拉回来，查找自己近期所言所行。哦，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给世人讲真相了，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做一些真相资料，好像也理所当然，每天的时间都还安排得满满的，同时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障碍着，不愿意往外跑，最多也就是出外办事时顺便讲讲真相，是自己修炼出问题了，没有做好师父的三件事，已经偏离正法要求了，再走下去就太危险了。师尊为我们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最后时刻，每分每秒都是为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世人，一个真修弟子在这个时候却不能正念正行去救人，怎么兑现自己的誓约呢？下午发正念时又两次看到了警察，我想我得改变一下观念。我说就是利，我和警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要来这一套。就这么一想，心里踏实了很多。晚上发正念，看到自己手里拿着一袋苹果，只有四个，当时没有多想。第二天上午，我突然觉得是师父点化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平安了，真是来得猛，去掉也快，彻心的感到修炼的路很窄，稍微一不注意，邪恶就会钻空子。几天后，在一次发正念时，看到地上摔了一副手铐，我一眼扫过去，手铐开始风化，邪恶的阴谋破产了。在磨难中，真的像在无形的炼丹炉里，正念走过磨难之后，又像浴火重生，修炼在磨难中升华。我也从生命的本源上明白了向内找的真正含义，在过去的修炼中也知道向内找，可是往往遇到矛盾或者磨难时，不自觉地去找别人往外推。经历了这次正邪大战，突然感到自己以前对向内找的法理一知半解，现在我觉得修炼人能否向内找，那是生与死的分水岭，遇到磨难或任何事，只有向内找， 用大法归正了人这一层的不足，也就实实在在地归正了自己的体系中坏的或变异的部分，也就是同化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师父就替我们化解了。我也深切体会到，修炼人向外找，越找越害怕，越找麻烦越大，最后那可能就没办法修了，那结果也就可怕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后我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用正念主导自己的一切，遇事向内找，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神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好。
帮助掉队的弟子归队，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正法进程已经走到最后了，但还是有不少弟子没有跟上来，有些是被旧势力迫害陷于磨难中，有些是自己掉到了常人中。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的目的是用他们的办法把天体最后的生命正法中都做完了才放手，不让你在那个时间把它做完。那结束还是不结束呢？不能结束，因为那么多大法弟子掉队了，那么多生命没有了，那么多众生不能救度，宇宙将变得很小，而且还残缺不全的。结不结束呢？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将计就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们搞这些，他不是破坏吗？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这不就是干坏事吗？一个大法弟子可以救度很多生命，可能比救度一个常人起的作用更大，能够让掉队的大法弟子跟上来，其实是很重要的。师父慈悲地在等待掉队的弟子跟上来，这些弟子都或多或少做过弘法的事，对法有一定认识，起码比没接触过法的常人要强些。虽说磨难中的弟子自己的正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每个人的根基定力都不同，会有一定限制，而且落下那么大的差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在短时间内靠磨难中的弟子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赶上来，难度就更大。那么其他同修应该怎么做呢？正法时期的修炼和个人修炼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上，特别是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修炼中的漏，加重国观的考验。旧势力是以破坏的方式来检验的。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大法与大法学员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最恶毒的破坏性的检验。所谓的破坏性检验，就是用超过正常设定的标准来检验，直至破坏为止。旧势力破坏的具体方式之一是采取各个突破的方式来达到破坏整体的目的，而且旧势力的破坏性检验根本就没有底线可言。比如明慧网上一篇文章提到，有一位学员只是因为修炼前随口做了一个承诺，后来也觉得不对，就把他给忘了，旧势力却因此把他迫害到瘫痪。旧势力的这种破坏方式虽然作用在个别弟子身上，对整体的破坏却有同样的效力。大家都很关注救人，可是却忽略了帮助一个掉队的磨难中的同修走出来，产生的效果可能等于救了千百万个常人。比如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本来就少，一个磨难中的弟子就拖住了一个家人同修，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弘法顺利展开，营造精进的修炼环境。可能每个人每个项目组或者地区就有一个甚至多个磨难中的同修，那么这种情况除了对磨难中的同修是个考验，是不是同时也是在修你修你的项目组，甚至是对地区大法弟子整体提出了问题呢？救度众生，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帮助掉队磨难中的同修也不容易。掉队磨难中的同修有很多自己觉察不到的执着， 但是情况的复杂可能超出表面看到的现象，假象中可能还有假象，就是能看清是什么问题，还有个方式方法问题。明慧网上有很多文章，把自己修好了，同修也就走出磨难了，跟上来了。那么扩展下去，是不是各个项目组甚至整个地区的大法弟子整体都有个修的问题呢？这就涉及到修炼环境的问题，家庭集体都要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师父要求的修炼环境是这样的，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的学法环境，学员在一起所讨论的事情，所讲出的话都是高尚的，都是一个难得的最纯净的环境，这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得的，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一方净土，所以大家不能够失去这个环境。师父还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我希望大法弟子矛盾越少越好，那种矛盾越少越好，是因为大家都能向内找，矛盾一出现就能警觉到，从而出现的环境状态，我希望是这样，都能做到，这样最好。做不到呢？做不到也是在修，只是这个状态环境还精进不够，但是他们也在修，这就是大法弟子现阶段修炼环境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还讲了，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帮助同修也是有许多可以修的地方，一次可能没帮到位，没起作用，找找问题，下次改进，也是对自己的提高。一般来说，旁观者清，特别是家庭，相互之间觉得太了解了，可能在方式方法上就不太注意。家庭是个很重要的修炼环境，营造好家庭修炼环境，自己是不是有很多要修的地方？项目组也是这个情况，互相之间比较了解，以前还可能存在过什么矛盾，这其实又是一个共同提高的机会。因为比较了解，可以多加深沟通理解，可以近距离的发正念，帮助同修排除旧势力的干扰。集体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磨难中的同修的干扰。旧势力破坏正法的方式之一是各个击破，目标是整体。那么作为整体，就不能对此坐视不管。对掉在常人中的弟子要多联系，提供归队的机会。对磨难中的弟子可以集体发正念，助其一臂之力。在每周有集体学法的地区，应该考虑集体发正念时带上一念，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早日走出来。其实帮助同修的过程，也可能是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曾听说过这样的话，我和他也不熟悉，怎么发正念帮他呀？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劝退的常人，很多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帮助自己的同修就更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不就是要把自己的慈悲心修得更完善吗？有的相互之间过去有过节，看不上，或其他种种因素，也会有这个问题。那不正是消除隔阂，提高心性，共同精进的机会吗？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所以帮助掉队的弟子是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做的。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磨难中的弟子就更不应该自暴自弃，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不放弃跟师父回家的最后一念，一切交给师父安排。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见，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注意吴义谦的杀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三言两语注意无意间的杀生。从法上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不能杀生，但有时不注意，会在无意识下做出间接杀生的事情。一次我去城里亲属家，亲戚让我给买些活蚕蛹带去，给不给买呢？ 之初我想，万物为人而用，这东西不是我吃，也没什么不妥的。可是后来一个同修提醒我说，你给亲戚带活蚕蛹去，这东西虽然小，可也是生命啊，这不杀生吗？法中并没有说生命小就可以杀呀，别看这蚕蛹是亲戚吃，你提供的能脱了杀生关系吗？我一想也对，平时大法弟子买菜的时候都不买活鸡活鱼什么的，怎么能给别人提供这种事呢？写出此事意在提醒大家，三言两语修得好与出事了，总能听到身边人说到某某同修出事了，他可是修得好啊。心疼同修的同时，我也在心里想，用修得好与出事了来评论同修存在问题，多少还是欠妥的。且不论修得好会不会能出事，但从同修对修得好的认识上就存在偏颇。什么是修得好？有人把做事多、胆子大等表现视为修得好，或者表面善于言辞、做事多认为修得好。我觉得用这个标准评价同修修得好是不对的，这是严重的法理不清啊。师父讲的是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都做好了才算修得好，只做好一件事或两件事可不等于修得好啊。一点浅见供同修借鉴。
神仙故事，进入画中的柳橙，作者一元。绘画是神传文化的一种，有些画看起来栩栩如生，那么绘画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对很多人来讲就成了谜。有些人可以进入画中再出来，那么画中是不是另一个世界呢？用今天的科学就解释不了了。古代有位画师叫宁采，画了一幅竹林会，很有功夫。做客之中有两个秀才，郭轩和柳橙，两人总是互不服气而互相争强。柳橙忽然看了看竹林会，然后对主人说，这幅画巧于体裁姿势，始于意趣，我现在为您表演一个小小的技巧，不使用五色就让画里的人神采更好，怎么样？然公惊奇地说，从来不知道秀才有这种技艺，但不用五色就能作画，哪有这种道理？柳橙道，我要出入于这幅画中来做给您看。郭轩拍着他的手掌说，你想欺骗三尺高的小孩子吗？柳橙便请他与自己赌胜负，郭轩表示自己输了可以5000钱相抵，然公也愿为他们作保。讲好之后，柳橙便飞起身体奔向图画，然后不见了。作客们大惊，图画仍然贴在墙上，大家去摸索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过了好长时间，柳橙忽然说起话来，郭轩，你到底相信不相信？声音好像从画里出来的。又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忽然看到柳橙从画上掉了下来，指着阮籍的图像说，我刚才的功夫只涉及到他。众人一看，都感到阮籍的图像跟别的相比已经变了样，嘴唇好像要大叫的样子。宁采仔细看了看，也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然公认为柳橙是得了道的人，便与郭轩都向他致谢。过了几天，柳橙终于辞别然公而去了别处。摘录自《酉阳杂俎》，有删减。其实柳橙即使能到画中，也只能算是小能小术，与真正的得道相差甚远。因为真正有大功能的人是不允许在人间表演的，即使如此也足以令世人惊叹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